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140万亿，对，你没听错，140万亿，这是今天，也就是咱们中国刚刚在一天之内消耗掉的 AI token 数量。
简直不敢相信，对吧？而且就在你说出这句话的这几秒钟里头，估计又有好几十亿个 token 跑完了。
绝对的。你知道最离谱的是什么吗？短短两年时间，这个数字翻了整整1000倍。
1000倍啊，这个增速真的是前所未有。
所以今天咱们这趟深度解析，手头上可是攒了一大叠非常硬核的警报。截至今天，也就是2026年6月26日，我们要聊聊中国在 AI 大模型、那个巨深工机器人，还有半导体基础、金发梳基础这块的最新大动作。
嗯，而且还有一份挺有意思的报告，是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就是那个 CSIS， 他们出的一份关于同盟国出口管制的智库报告。
对，所以今天咱们的使命绝对不是坐在这儿给你简单念几条科技新闻。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甚至有点过载的时代，我们要做的是帮你把这些零散的点给连成一条线。
没错，帮你梳理清楚底层的逻辑。
你想啊，那些藏在机房里看不见的底层芯片，那些正在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通信网络，还有可能下个礼拜就会在你家客厅里溜达的双足机器人，他们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让人头皮发麻的因果联系？
其实刚刚提到的那个140万亿的数字，它不只是个噱头，它背后揭示的是咱们整个基础建设的一次超级跃迁。可能很多人还没缓过神来，就是我们其实已经不生活在那个被字节驱动的世界了。
哦，怎么说？字节时代结束了？
算是吧。过去这几十年，互联网干的活其实很简单，就是搬运那些死的数据，说白了就是字节嘛。你点开一张图， server 就把一堆字节打包发给你，就这么简单，
就是个大好的搬运工。
没错，但现在这个 token 它完全是另一套逻辑。 token 是什么？它是 AI 大模型用来理解这个世界的基础单元，你甚至可以把它当成是 AI 思考时候的那种脑细胞或者是音节。
脑细胞这个比喻很贴切，
对吧？所以从字节到 token 的转变，意味着咱们的网络不再只是傻乎乎的传数据了，它现在是在高强度的搞逻辑推理、搞生成。你对着屏幕说的每一句话，机器人往前迈的每一个步子，其实都在疯狂的燃烧 token。
哇，燃烧 token。 好，那咱们就来拆解一下这个转变到底有多大的现实冲击力。你想啊，要支撑每天140万亿这种级别的思考，以前那种只管传数据的传统网络管道肯定是吃不消的，
绝对被撑爆了。
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刚刚闭幕的那个2026 MWC 上海展上搞出了个大新闻，那些电信运营商们，他们正在疯狂地撕掉自己身上那个管道提供商的标签。
他们现在想当算力提供商了，对吧？
完全正确，整个通信行业的商业逻辑正在被彻底重构。
你看中兴通讯这次在展会上发布的那个 All in AI 的战略就知道了，他们现在主推的一个概念叫 TCO 最优的 AI 工厂，就是总拥有成本最优。这可不是在画大饼啊，你去看他们那个物理机架，
单机架塞了128个 GPU 那个。
对，一个机架128个 GPU， 而且最高能扩展到1.6万个节点的超级集群。中兴说的非常直白，现在的商业逻辑变了，单 token 成本已经把带宽给踹下去了，成了衡量 AI 商业价值的唯一终极指标。
等等等等，我听到这必须打断一下，这听起来运营商好像是挖到新金矿了。可是说实话，我记得2019年 5G 刚商用那会儿，他们好像也是这套说辞吧。
哈哈，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对啊，当时运营商砸了好几千亿进去建 5G 基站，满世界的去推销他们的企业级 B2B 方案，结果呢吃了一嘴的灰，因为人家企业根本用不上那么高的带宽呢，最后全成了巨大的沉没成本。
确实是个惨痛的教训。
那你现在告诉我，他们又要砸钱搞这种巨无霸一样的 AI 工厂，这难道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又在重复当年的错误吗？为什么这次搞 AI 推理他们腰杆子这么硬？
你这个质疑非常犀利。其实 5G 刚出来那阵子啊，尴尬就尴尬在它像是一个拿着锤子到处找钉子的技术。技术本身牛不牛？很牛。但问题是市场上没那么多非用 5G 不可的痛点，
就是没那个刚需。
对， 但是结合分析师金晶镇最近的那些评论来看，现在的 AI 推理情况完全反过来了。现在可不是拿着锤子找钉子了，现在是每天几千上万亿的 token 需求，像一头嗷嗷待哺的巨兽，在反过来倒逼咱们的基础设施赶紧升级。
哦，是被需求推着走的。
没错，这是实打实的刚需。这也是为什么你平时用的那些 AI 工具感觉反应越来越快了。应用商这次不是在赌一个虚无缥缈的未来，他们是在接住一个已经爆发的国家级的算力需求。
确实，我看中国移动湖北公司和华为在展会上搞的那个线网实证数据真的是惊掉我咋吧。
那个数据很漂亮。
太夸张了。他们用那个华为的 Ocean Store A800 存储配上升腾的 A3 SuperPod， 结果在跑长文序列推理的时候 ，token 的吞吐量你猜怎么着，直接飙升了372%，
翻了快四倍啊！
不光这样，移动甚至放话说，他们把300多个 AI 模型集中整合运营之后，能让算 token 的单价直接砍掉30%，
这个降本增效的幅度很吓人。
那么问题就来了，通信网络凭什么要拼老命的去把算 token 的成本压得这么低？这就引出我们要聊的第二个板块了，因为跑在这些服务器上的 AI 大模型，他们自己正在经历一场极其残酷的你死我活的价格和效率大战，
绝对是大逃杀级别的。
就在前不久， DeepSeek Viso Pro 直接扔了个重磅大弹，宣布他们的 API 价格永久下降75%，每输出100万个 token 只要$0.87，这简直是把国际上那些前沿模型的价格底线按在地上摩擦。
确实，这个价格一出来，整个行业都地震了。你要知道，这家公司现在的估值已经冲到了520亿到590亿美元之间了，背后站了腾讯，有宁德时代，还有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基金会，
妥妥的国家对家巨头啊。
对，但你千万别以为这只是一场靠资本砸钱的补跌战，真正把价格打成白菜价的，其实是底层技术架构的革命。
怎么说？
比如你看 Minimax 在6月1号刚推出的那个 M3 模型，他们用了一种叫 MSA， 也就是稀疏注意力的架构，在处理100万 token 那么长的上下文时，单 token 的算力消耗直接降到了上一代模型的1/20。
1/20？这听着太违背常理了吧？你能给大伙儿稍微通俗点解释一下，这个什么稀疏注意力到底施了什么魔法，能一下子省下这么多算力？
没问题，咱们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假说你现在丢给 AI 一本1000页厚的侦探小说，让它找出谁是凶手。
好的，大海捞针。
如果是用传统的架构，也就是全注意力机制，那这个 AI 就像个死心眼儿，它会强迫自己把书里的每一个字儿、每一个标点符号都互相拿出来对比一遍。
我的天，那得算到猴年马月去。
对啊，你想啊，哪怕是书里花了2页纸去描写一棵树长得多好看，这种纯废话 AI 也得消耗掉巨大的算力去分析它跟凶杀案有没有关系。
太浪费资源了。
但是有了 MSA， 也就是稀疏注意力机制之后呢，就像是给了 AI 一种超级聪明的掠夺技能，它能瞬间跳过那些无关紧要的风景描写，把所有的算力好钢用在刀刃上，全砸在关键人物的对话和案发时间线上。
哦，我懂了，难怪算力能省下来那么多。
没错，所以你看在那个极其硬核的编程能力测试，就是 SWE Bench Pro 里面， M3 不仅拿下了59的高分，直接把 GPT-5.5 都给超了，而且它的价格竟然只有前者的5%到10%，
简直不给对手留活路。
最狂的是他们还预告说马上要把券种给开源了。
哇，那这就真不是赔本赚吆喝了，这是纯纯的工程学奇迹啊。而且我从情报里还看到一个更底层的逻辑， DeepSeek V4 啊，据说它是第一个专门针对华为升腾950还有 950PR 芯片去做了深度优化的模型，
软硬件底层的深度绑定。
对，这就好比什么呢，你去买西装，如果是买那种均码的成衣，为了让胖子瘦子都能穿进去，它肯定会浪费掉很多布料。但如果这套西装是专门为你量身定制的，一分一毫米都得多余，那这个效率不就拉满了吗？
没错，这种极客级别的软硬件死磕才是他们能把价格打骨折的真正秘密。 不过呢，说到这种对特定硬件的极致压榨，其实恰恰暴露出咱们整个科技生态链里头最脆弱、最让人捏把汗的一环。
你是说硬件本身？
对，软件再怎么玩出花来，前提是你得有哪怕一块实实在在的丝片让这些代码跑起来，对吧？
没错，没有芯片，全动着空中楼阁。这就涉及到我们要聊的第三个板块了。我们来看看 Tech Insights 最近搞的那个大动作。他们把华为的 Mate 80 Pro Max 给大卸八块了。
对，那次拆解在圈子里轰动很大，
结果证实里面用的那颗709030芯片确实是中芯国际代工的，用的是 N+3 节点，也就是5纳米级的工艺。但真正吓人的是什么？是他们根本没有 EUV 极紫外光刻机啊，完全是用老机器硬生生给做出来的。
说实话，在没有 EUV 的情况下去量产5纳米，这在以前的半导体行业看来基本上就是天方夜谭，
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对，因为中芯只能用上一代的 DUV， 也就是深紫外线设备，这就逼着他们不得不去用一种极其折磨人的技术，叫多重曝光。
这个多重曝光具体怎么个折磨法？
你试着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你要在一粒大米上画一幅超级逼真的人像画。如果你手里有一支最顶级的极细的画笔，也就是 EUV， 那你一笔下去就画好了，一次成型，
刷的一下搞定。
但是现在呢，你手里只有一支笔头很粗的马克笔，就是 DUV， 那你要怎么画出斜线？你只能搞一堆镂空的模板，先放上模板画一层，拿掉换个稍微错开一点的模板再画一层，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覆盖个四五次。
我的天，只要你在第四次或者第五次覆盖的时候手稍微抖了那么一纳米，这整块芯片是不是就直接废了？
精确的说就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多重曝光会带来非常要命的良率问题，还有所谓的金属间距微缩挑战。说白了，物理限制是被突破了，但那是用钱砸出来的。报告里也估计了，中芯做这个5纳米的成本可能比台积电同级别的要贵上个 40%-50%。
成本确实非常肉痛，但是有个数据让我觉得特别魔幻，在这种设备被老美卡脖子卡得这么死，造芯片成本又一路狂飙的情况下，咱们中国国产半导体设备的自给率到了2025年居然蹭蹭蹭涨到了 35%。
对，不仅达标了，还提前超额完成了中国制造2025当时定的那个 30% 的目标。
在刻蚀机和薄膜沉积这种关键设备上，本土市占率甚至干到了 40%， 这不符合常理啊。按理说被封锁了，产业不应该是一潭死水甚至倒退吗？怎么反而像打了鸡血一样？
这个呢，就不得不提到我们手头那份 CSIS 关于同盟国出口管制的智库报告了。这里必须要说明一下，我们今天探讨这份报告呢，绝对不预设任何政治立场，咱们纯粹就是从客观的供应链和地缘政治博弈来解读。
当然，只看不站队。
CSIS 的报告其实检出了一个大家经常忽略的盲点，也就是出口管制政策的一个副作用。你想啊，当外部的技术输入被一刀切断的时候，国内那么庞大的市场需求，那么多的热钱，还有那些顶尖的工程大脑，他们能去哪儿？
没别的路可走了，只能全部砸向国内的设备厂商。
没错，可以说是被逼上梁山了。但客观上，这种孤注一掷反而大大缩短了咱们本土设备试错和迭代的周期。
就是大家都在给你当小白鼠，帮你改 bug。
而且我看报告里提到，其实老美的那个所谓同盟国阵营，大家在执行管制的时候，心里也是各有各的算盘的，对吧？
肯定是面和心不和啊。报告里说，日本确实是很听话，执行了23项技术的管制，荷兰那边也跟进了，但是韩国和德国，他们现在的处境就极其的尴尬和微妙，
特别是韩国吧。
对，你看韩国 SK 海力士和三星两家手里捏着全球 88% 的 HBM 市场份额，
就是那个高带宽内存到 AI 算力命脉一样的东西。
没错，而且韩国今年五月份对华的半导体出口，你才暴涨了多少？243%。
哇哦， 这就是舍不得丢掉的肥肉啊。
对啊，所以韩国现在就是在老美的政治施压和极其诱人的出口利润之间闭着眼睛走钢丝。另外一方面，老美商务部自己估计也是怕逼急了弄巧成拙，为了降温，他们把包括 DeepSeeker 长鑫存储的内的100多家中国企业本来要放进实体清单的，结果硬是悄悄地搁置了8个月没动静，
妥协了。
所以这从侧面说明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当你去买部新手机的时候，别看里头那一枚小小的存储芯片不起眼，它其实是一张极度精密又随时可能撕裂的国际地缘政治大网里孕育出来的产物。
真的，简直是步步惊心，环环相扣。好，那咱们稍微喘口气，把刚才的逻辑串列给串一下。
嗯，理理。
从生芯国际走钢丝一样艰难抠出来的国产芯片，上面跑着针对他们量身定制、价格炸到地板的 AI 大模型，然后呢，这些算力再通过电信运营商那个庞大的 AI 工厂进行实时的 token 结算。
对，基础设施全铺垫好了，当这三个要素在今天彻底交汇打通，咱们一直念叨的那些算力终于可以冲破那块冷冰冰的屏幕，真真实实地降临到物理世界了。这就到了咱们今天要聊的压轴大戏，巨深智能，它真的来了。
对，巨深智能通俗点说就是咱们在现实里看到的物理机器人。你在杭州那个创新峰会上就能感受到，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市场在2025年已经切走了全球大概一半的蛋糕，产值过了82亿。
82亿，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还记得夏季达沃斯上那个 Matrix 3 AI 咖啡师挺酷的，
那个顶多算个开胃菜，真正能体现 AI 现在对物理世界理解有多深的，你得看 MWC 期间那个机器人足球赛。
哦吼，你说 Booster 跟 Unitree 那两家公司的点球大战对吧？我看了那个视频，老实说那动作真的有点吓到我了，绝对不是以前那种慢吞吞关节嘎吱响的大玩具。
绝对不是，你要知道踢足球那是对机器人感知和融还有动态适应能力的一场终极期末考试。
怎么讲？
机器人站在那儿准备踢球的一瞬间，它底层的芯片得在几毫秒里头把视觉信息处理完，然后马上调用大模型去预测那个球的运动轨迹。这还不算完，它同时还得控制自己的关节在有点滑的草地上保持住平衡，最后抡起腿去踢。
这脑力运算量感觉比真人踢球还夸张。
对啊，这就完美证明了咱们前面聊的从字节跨越到 token 的那场算力革命，现在已经结结实实地转化成对现实世界的物理控制力了。
说到走进现实啊，有个事情就在咱们眼皮子底下，就在几天后 UB 选的那个消费级人性机器人 U1 就要正式发货了。注意哦，这不是卖给工厂的，这是直接卖给普通消费者的。
对，面向 C 端了。
预售才17天，订单直接破了5000台，光定金就售了1000多万。我特意去扒了一下它的配置参数，听好了啊，男款身高1米83，体重你猜多少？只有区区42公斤。
42公斤的1米83，这比最瘦的模特还要轻得多，材料肯定用了黑科技。
最恐怖的是它全身有达88个自由度，也就是说它身上的关节灵活程度基本上跟咱们人类没啥区别了。而且人家脑子里还装了情感 AI， 你说句反话他没准都能听懂你的情绪。
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家庭管家了。
但是作为你的朋友，我这时候必须得毫不留情地泼一盆冷水了。
哈哈，我就知道你要抛出这个问题，你是担心隐私和安全隐患对吧？
废话，当然担心呢。你想想那个画面，一个有88个活动关节，身高1米8多，能听懂你说话，甚至未来还要直连 6G 网络的金属大家伙，天天杵在你家客厅里
盯着你看。
对呀，他看着你吃饭，看着你睡觉，这万一哪天他的系统被哪个黑客给黑进去了，或者他自己偷偷把你的家庭隐私传到哪个不知名的云端数据库里被卖了，这简直是个灾难好吗？我真的不觉得现在的普通大众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你这个担忧非常非常现实，也很尖锐。不过说实话，不论是搞技术的工程师，还是上头制定政策的监管层，他们对这个隐患的警惕性其实比你我都要高得多。
他们是怎么防的？
首先从技术端来看， UB 选这个 U1， 它为什么敢拿出来卖？它有一个核心卖点，就是 记忆数据在本地设备内加密储存。
意思是不上传到云端？
没错，你的那些情绪数据、家庭的隐私习惯，全部都在机器人自己肚子里的那块芯片上处理掉。也就是为什么咱们之前说一定要把本地算力给做强，物理上切断了联网上传这条线，黑客想偷数据的难度就大多了。
这算是在技术上加了把锁。那监管层那边呢？
监管层的动作更是直击要害。你注意到中国网信办，也就是 CAC 刚施行的那个首个 AI 智能体政策框架了吗？
听说了，但没仔细研究。
这个框架传递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官方根本没有把这些满地跑的机器人当成什么高级吸尘器或者智能音箱。政策文件里头白纸黑字把它们定义为具有自主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的智能系统，
待遇完全不一样了。
对，而且框架里详细划分了19个应用场景，还下了一道死命，只要是判定为高风险的物理场景，不论 AI 多聪明，旁边必须有持续的人类监督。说白了，就是在法律层面上给这些有实体的 AI 套上了一道铁龙头。
哇，这就跟荣耀在 MWC 上发布的那个操作系统彻底呼应上了啊！
基于意图操作的 Agentic OS， 对吧？
没错，荣耀还顺手发了首份6G 终端研究报告呢。这就意味着，不管是你手机里摸不着的操作系统软件，还是客厅里那个实打实的机器人硬件，咱们对设备这两个字的定义已经被彻底颠覆了，
已经不是以前的概念了。
以前的设备就像个算盘，你拨一下它动一下，是个完全被动的工具。但现在的设备它变成了一个主动代理，也就是 agent， 它能琢磨你心里想干嘛，然后自己去规划一二三步该怎么做。
对，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魔幻但又无比真实的闭环。咱们今天从晶圆上那只有几纳米大小，还要跟良率死磕的芯片聊起，聊到了整个国家每天14万亿的庞大 token 吞吐量，
跨度极大。
然后最后呢，咱们的视角又落回到了你家客厅里那个1.83米的机器人身上。
确实，今天这趟深度解析真的是信息量爆炸。咱们来快速复盘一下这趟旅程啊。我们先是看到了那些电信巨头怎么把传数据的网线硬生生变成了燃烧 token 的算力引擎。
没错。
然后我们见证了像稀疏注意力这种天才般的架构是怎么把 AI 大模型的价格打成白菜价的。接着咱们又透过那个拆解报告看到了在极度缺乏高端设备、良率极其受限的情况下，那些制造芯片的厂商是怎么在国际封锁的地缘政治上走钢丝的，
非常艰难的破局。
最后所有这些拼死拼活搞出来的底层技术全部汇聚到了一个点上，变成了一个个极度灵活下周就能送到你家门口的巨身智能体。所以你看，未来真的不是什么科幻电影里遥远的概念了，它现在就塞在中兴的机架里，打包在 UB 选的预收订单里头。
总结得非常到位。那既然咱们今天已经费了这么大劲儿，帮你把这背后所有的点儿都串起来了，在节目临近尾声的时候，我想抛出一个稍微有点挑衅意味的现实问题，留给你去琢磨琢磨。
哦，来吧，给大伙上点强度。
你想啊，当你手里拿着未来的 6G 手机，也就是装了那种 Agentic OS 的设备，它不仅能帮你搜东西，它还能自己猜透你的心思，在后台悄悄地跟你旁边的那个人形机器人打配合，协同工作，
无缝连接了。
到了那一天，我们人类跟网络的关系就完全变了，你不再是去用一个工具，你是在跟一个拥有实体的合成智能体搭档协作。那么问题来了，
洗耳恭听，
如果有那么一天，一个大脑里跑着大模型、身体极其强壮的物理机器人，在根本没有得到你明确指令的情况下，仅仅因为它的算法觉得，哎，这样能优化主人的生活体验，然后它自己做主干了一件事儿，
自作主张了。
结果很不幸，他的这个自主决策搞砸了，直接导致了现实中极其昂贵的财产损失，甚至把家里给砸了。那么请问，在咱们现有的这套监管和技术逻辑下，这口大锅到底该算在谁的头上？
哇哦，
是该找那个给他提供庞大算力通道的通信运营商，还是去找那个写出这套聪明过头的大模型代码的 AI 企业，或者是那些拼了老命造出底层芯片的硬件厂商，又或者最终掏腰包赔钱的其实就是买下他的主人
也就是你呢？
刺，这个问题绝了，真是听得我一身冷汗，太迷人又太恐怖了。这已经不是纯粹的技术问题了，这涉及到伦理和法律责任的重新划分。
是的，这就是我们需要面对的明天。
朋友们，希望你们今天能带着这个全新的，甚至有点刺痛的视角，去重新打量一下你身边正在上演的这场科技大地震。
别只把它当热闹看。
没错，其实你跟 AI 说的每一句话，你买回家的每一个智能小玩意儿，都在往那个庞大无比的算力齿轮里添砖加瓦。咱们所有人都已经被卷进去了，
身在局中。
好，那今天的探讨就到这里，期待你能在这场从字节到 token 的时代洪流里找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咱们保持清醒，继续前行。
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